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部分是跟出家在家的认知以及出家在家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先给大家念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讲。首先请大家看到《优婆塞戒经讲记》的第三集第191页的地方，在家菩萨先自调伏，若不调伏则不出家。在家菩萨能多度人，出家菩萨则不如是。何以故？若无在家，则无三圣出家之人。三圣出家修道、持戒、诵经、坐禅，皆由在家而为庄严。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当然首先看到的，在家菩萨先自调伏，若不调伏则不出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认真来说了，我们说出家所谓何来？出家其实是为了要追寻真正能够贯穿三世、能够恒久存在的真实义理。所以出家其实是有远大的目标才能够来出家的。这个跟我们一般世俗人所认知的说，碰到在世间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情啦，有哪一个关过不去啦，所以呢，四大皆空，遁入空门。这个世俗人对于出家的认知呢，很多是停留在这个错误的认知上面。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出家应该是因为志在求道。可是出家了之后出家了之后呢，就是会生活在僧团里面。既然是僧团，就是有许多的出家僧众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状况之下，由于有许多人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必须要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分际有所规范。这话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每一个的出家人本身就已经是具足清净之法，那么当这些所有人都是很亲近的时候，当这些人全部聚在同一个僧团之下的时候，老实说，这里面也不需要制定什么样特殊的法来约束人我的分际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亲近嘛。可是我们总不能够预设说每一个出家的人都是具足亲近的，因为毕竟 啊，毕竟我们所谓的出家要学无上的大法，当然其中一个就是呢，学到正确的法门，让自己能够逐步的清净，乃至于具足清净嘛。所以在这个理解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出家加入僧团的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清净心行，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要有一些规范在，啊，这个也就是呢，啊，佛陀的时代呢，啊，带领僧团的时候，必须要依势制定了许多声闻戒律的原因。可是，我们也得要话说回来，啊，戒律之所以存在，当然就是因为说要戒定人我的分际，啊，可是我们也得要想说，如果我们自己调伏得很好，约束得很好的时候，说实在的，这些戒律也只是会备而不用，完全不会对于大众的生活有所这个限制的啊。所以我们说理想上啊，理想上啊，我们说出家的僧团、出家的僧人来说的话，应该在出家之前啊，应该要尽量先调伏自己的心行啊。你的心情调伏得越好，那么加入僧团的时候，对于这个僧团注意就会很大，并且对自己的修行也能够有快速增益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说在出家之前，其实并不是啊成天就是过着一般人的世俗人的生活而已。其实当有萌生的出家之意，要追求更远大的道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您有这个发心起来的时候，哪怕您那个时候还在家的时候，就应该要逐步要先调伏自己的心情，这样子才能够符合出家的真意啊。好，接下来啊，佛又继续说，在家菩萨能多度人，出家菩萨则不如是。这话呢，看起来乍看之下，好像各位也许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眼下我们看到的许多度人的，不都是出家法师吗？啊，比方说台湾的几个这个大的山头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个大道场的，这些大道场当然就是度了许多的出家的学人。可是这些大道场不都是由出家的法师所主持的吗？所以佛为什么说在家菩萨能多度人，出家菩萨则不如是呢？好，各位应该要想到说，所谓的度人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把它界定成说，我们面前啊碰到了哪一个众生，然后我们自己呢施设善巧方便，然后把它引到佛法的正道来学习，如果我们把它这个东西叫做度的话，那很显然的，你能够直接面对人的机会，就会决定了你到底能够直接度的人有多少。好，我再强调一次，就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度人这件事情，把它界定在直接面对众生，然后施设善巧方便，用四摄法把它引到佛的正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然你所能够直接度的人，就跟你能够直接面对的众生的数目有直接的关系。好，所以按照这个道理来说的话，在家菩萨为什么比出家菩萨更多这样直接面对众生的机会呢？因为出家菩萨的一旦出家了之后，就在僧团里面，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任务的话，否则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僧团里面安心的修行。而这个在家菩萨就不一样了，因为是世间人，有各式各样的世间的因缘，所以你接触人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好，那么两相比较之下，好，我们马上可以发现，直接面对群众、接触群众的因缘的话，一般来说，在家的菩萨呢，会比出家的菩萨多得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在家的菩萨能够知道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是累积了我们度众的福德资粮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啊。因为 因为呢，凭借着在家人的身份呢，你就能够跟许多人的许多众生接触。那如果你在善用我们上两个讲次里面所谈到的啊、哦，我们用到用运用啊、这个替这个众生设想，然后施设的各式各样的方便，让他能够信受，让他愿意听你的话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你度众的所累积的这个福德资粮会快速的增长。那佛接下来就是说，若无在家，则无三圣出家之人。这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哦，因为大家想想看，所有的出家人之所以会存在，其实也都是因为在家人决定舍弃了世间的五欲生活之后，然后才成就出家人的嘛，才变成出家人的吧。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得要有在家人，得要有世间五欲的这些在家人呢，然后接下来才能够造就了说有这个形成有出家的这个人存在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后面还会讲到的哦，后面会讲到说在家跟出家的这个关系哈，因为实际上出家人就需要在家人的护持嘛，所以佛接着又讲说，三圣出家，修道、持戒、诵经、坐禅，皆由在家而为庄严。这句话就明白地点出了、哦、在家跟出家之间的其中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出家人除了是由在家人舍弃了世间的生活变成出家人之外，那一旦出家了之后，所有呢一切的法行、哦、如法的修行，其实都需要在家人来护持的。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啊，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晓得说真正的出家呢，其实啊，他的背后是需要在家人对这个出家呢啊，对这个出家的这个如法行呢能够有所赞扬称颂，并且愿意护持的基础，才能够成就出家僧众的。所以如果从这里来说的话，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出家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像一般人所误解的说，面对的世间过不去的关卡之后，那我们就呢就是愿意舍弃的所谓的舍弃一切遁入空门，其实那种充分逃避的只是逃避的这个心态呢，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怎么能够赢得在家人的称颂赞扬乃至于护持，是不是？所以很简单的就是呢，正因为出家一定需要在家人的护持，所以出家呢我们说出家的本怀一定都是基于为了要追求更高深的道业，所以呢舍弃了世间诸般的享乐，这个才是真正出家的本意所在。那当然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了许多在家跟出家的事情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过程中，不免各位观众在听到这个讲述的过程中呢，可能当我讲到在家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这个脑海里面都会浮现是一般的人，当我谈到出家的时候，可能大家脑海里面浮现的不外乎是剃除须发、穿上袈裟的这些僧人啊。所以可以说这是一般人对出家在家呢很自然的一个形象上面的一个界定。可是我们在这里却要跟大家讲啊，所谓的出家在家的界定并不在于形象。接下来我们先引几段经文来跟大家说。首先请大家看到的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如来应正等觉正得无上正等菩提。这一段经文佛告诉我们菩萨摩诃萨非常特殊的地位。实际上在整部优婆塞戒经里面谈到的，其实也都是谈说菩萨摩诃萨 应当要学习怎么样做，应当要持守什么样的戒，应该怎么样为众生付出，谈的也都是菩萨摩诃萨该做的事情，该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菩萨摩诃萨，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请问大家能里面界定出这一位菩萨摩诃萨到底他是呢像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在家人一样，还是他就一定是剃除须发穿上袈裟了呢？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很显然的是没有办法看出来说这个菩萨摩诃萨呢到底应该算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但是我们先要建立，给大家建立一个特别特别的这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当然要跟大家说在家跟出家的一些分别，不过这个源头得要先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呢只要是菩萨摩诃萨的话，他在整个菩萨的修行的地位是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弥足珍贵的所以各位呢，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应该也可以呢升起对自己的一些嘉许。为什么呢？各位观众呢，之所以会收看这个系列，所谓的菩萨正行的系列，必然也是因为想要像这个佛所说的经典里面的菩萨一样想要所谓的学习什么叫做菩萨的正行，所以您才会收看这一系列的讲解那表示您其实已经升起了菩萨的发心了。那么什么时候您会成就菩萨摩诃萨呢？那只要您维持这个发心，并且呢如法修行，到时候您就是会是一个菩萨摩诃萨，您就是在三生佛法里面最最最最尊贵的菩萨摩诃萨。因为那个时候由于有菩萨摩诃萨的缘故，才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等等的这些果位，也才有最后的成佛可言所以呢，应该呢，各位观众们可以替自己呢加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掌声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另外一部经，叫做《正气大圣经》。谁与一切众生作大导师，持此如来藏者，谁是佛子，深信此法门者。好，我们前一句的经文前面的经文告诉大家菩萨摩诃萨地位尊贵，非同小可，它是佛法里面的关键。这一部分经文继续来给大家讲，请大家先看看谁与一切众生做大导师呢？从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一切的正果都是从菩萨摩诃萨来的。这一句经文讲说谁与一切众生做大导师呢，是要持此如来藏者。如果把前后的经文放在一起看的话，您是不是会发现到菩萨摩诃萨这么关键，那么菩萨摩诃萨的条件是不是也是要持这个如来藏呢？如果您有这样的概念的话，那要恭喜您，确实是如此因为持这个如来藏的人堪与一切众生做大导师，那意思是说唯有持这个如来藏的人才有办法教导众生入佛的无上甚深的妙法。这个能够真正代理众生起着关键地位的人，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菩萨摩诃萨吗？所以菩萨摩诃萨的界定，其实它的条件就是要持此如来藏者。当然什么是如来藏呢？如来藏就是有别于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心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自具有的那个真心，叫做如来藏。这个如来藏的性质在般若经里面呢都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各位手里面最容易拿到的当然就是《金刚经》跟《心经》，所以请大家先记住，《金刚经》《心经》谈到的不是我们的意识心，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所谓的细意识、即细意识， 凡是跟意识这两个字扯上边的，都不是《金刚经》《心经》所描述的对象，因为《金刚经》跟《心经》所描述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如来藏。好，接下来佛又说，谁是佛子呢？佛子这个两个字当然很不简单啊，佛子就是佛的孩子嘛。那我们许多的学佛人当然就很喜欢说，哎呀，我是佛子，我是佛子。不过当我们呢，我们虽然说我们学佛的，可是都还经不起世间的种种的考验，还要在五欲的红尘里面打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得要对这个佛子这个两个字感到汗颜，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说，严格说来啊，严格说来，我们说什么叫做佛子呢？其实应该要指的是说，修学大乘佛法已经入地的菩萨才有资格叫做佛子。还没有入地以前，或多或少都还会受到境界所左右。当然一旦受到境界所左右的时候，说我们是佛陀的嫡传的孩子的话，哎，那还真的会不好意思，您说是吗？好，那么佛说谁是佛子呢？好，这里呢佛倒是开了很大的方便之门给大家界定，说谁是佛子呢？只要深信此法门的就是佛子。到底是哪一个法门呢？当然就是前一句讲的如来藏的法门啊。只要深信如来藏的法门的人就有资格称作是佛子啦。所以按照佛开的这个方便呢，按理来说，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如果您呢愿意放下您的这些以前所学的所有的一切啊，旁人所说的这个佛法，然后开始重新认真来检视一下，到底佛所说的如来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愿意来学习，那么等到您真的相信了有如来藏的存在的话，那么您按照这个经文来讲，就可以称自己是佛子喽。当然在您一路修学的过程中，如果您进一步想要去参究，想要去触证这个如来藏的存在的话，那您倒是呢从这个修学的过程中可以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大声地讲自己是佛子了。好，所以这一部分的经文主要是告诉大家，菩萨摩诃萨就是持这个如来藏的，就叫做菩萨摩诃萨。那接下来下一段经文，同样的我们也跟大家说刚才我们说菩萨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呢，我们没有办法从经文直接里面去判断他是在家或出家，所以我们要给大家看的这个经文就是看所谓什么是在家，什么是出家。好，这个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论经，经文是这样说的，云何名圣义僧？为佛世尊，若诸菩萨摩诃萨，若独圣觉，若阿罗汉，若不还，若一来，若欲留。这一部分很显然的，您看看菩萨摩诃萨叫圣义僧，好，圣义僧为什么他叫做圣义呢？圣在哪里呢？其实他的圣的关键就是因为菩萨摩诃萨持这个如来藏的关系，只要持这个如来藏，就胜过了所有一切世间的法，甚至呢超胜一切所有的外道的法，所以才叫做菩萨摩诃萨圣义僧。一旦持这个圣义呢，持的这个如来藏呢，也会因为了解的通透，了解如来藏的运作的关系，所以这个诸菩萨摩诃萨呢，他的见地啊，那整个他的见地跟正境呢，都会远超过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二圣的行者啊，所以他叫做圣义僧。那除了这个呢，接下来这个经文继续讲呢，若诸有情待在家相，不剃须发，不服袈裟，虽不得受一切出家别解脱戒，一切结魔菩萨自自悉皆遮前而有圣法得圣果故，圣义僧舍。好，这里面是蛮关键的一个经文哈。 因为最主要的我们谈到说什么东西叫做在家，什么东西叫出家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就形象来看，界定说只要你所说的是一个僧人的话，他似乎就一定要现啊，剃除须发，身穿袈裟的这种出家相。但这个经文呢，刚好帮我们界定了什么叫做僧，什么叫做圣义僧呢？啊，那这里面呢，显然不是从形象上来看的。至于这个经文的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一个讲次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平时书签，平时导师注，本书借答复圆览居士之职难为缘，来宣扬佛法的第一义谛殊胜妙理，并且阐述定学的修持以及三界世间的世俗第一理，化恶缘为佛事，使佛子智慧更为深广，进而转进能普遍利益有情。